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神的话语上面。求主使我们安静，使我们的敬拜的这种心情就来到你面前，是蒙你喜悦的。求你恩膏今天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年七月和八月的讲道主题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那么我们在上一周的主日信息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么重点呢，就是谈到了父母的心要先转向儿女，这是建造一个健康家庭的起点，一个家庭的起点。那么有一位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很不幸的，许多人都是 homeless 啊。那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不是在说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这个牧师是用 homeless 这个名词在强调许多人有一个房子，但是却没有家应该有的功能，那种爱的气氛和亲密的关系。他说这些人的家好像是旅店的房间，只是用来吃饭休息娱乐而已。那这位牧师他用 homeless 这个用词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在我们上一周的信息里面，中信弟兄呢，他就强调父母的心要先转向儿女，而你最需要的不是 iPhone， 不是漂亮的衣服，他们最需要的是得到爸爸妈妈的 attention， 得到父母的注意力。那我们对上一周的讲到呢，我们做一个复习。那么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呢是将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工作转向儿女，第二呢是将我们的心呢从我们的所好转向儿女，将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憧憬转向儿女。所以我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延续上一个主日的信息。当我们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之后，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按照圣经来养育儿女。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大纲很简单，按照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六章一到九节的经文，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养育儿女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那很抱歉，那个 AV room 没有办法把一些图片放出来哈，我本来是预备好了。所以呢，我们在谈养育儿女的目标之前啊，我们有一张图片呢，是看到很多年以前，1912年4月16号发生了一个惨剧，那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铁达尼号沉船的事件。那个当时最大的游轮铁达尼号，在它第一次的航行的时候，它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要到美国的纽约港，结果撞上了冰山。2小时40分钟以后，这个船裂成两半，沉入了大西洋。好，我现在给你。好，那这艘船就沉为两半，沉入了大西洋，估计有1500到1800个人死亡。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究竟铁达尼号它沉船的原因是什么？沉船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这个大雾和冰山造成的海难，那也有人说是这个船长叫 Captain Smith 是他的错，他为了打破这个航行记录他不顾有这个冰山的警告呢，在大雾里面没有减速所以他就撞上了。那也有人说是造船厂的错，他为了增加载客量和这个速度他就牺牲了这个轮船的结构和钢板的品质。但是弟兄姐妹，不管哪一个原因，不管这个责任要归属在谁的身上，事实是什么？这个船裂成两半，沉入了大西洋，1000多人因此死亡。我用这个故事做比喻的一个重点，是把我们的家庭 比喻成一艘的轮船。父母的责任是我们来建造家庭，养育儿女呢，就好像是我们呢在建造一艘轮船。这艘轮船呢，是遇到风浪，这艘轮船是遇到风浪呢，船不会沉；遇到了困难，人不会离开信仰，人不会离开信仰。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那在2010年，当我小儿子从 UNC Chapel Hill 毕业的时候啊，在他毕业的前夕，我就把这两节的经文送给他当毕业礼物啊。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告诉我的儿子，我说你从此啊要进入一个真实的充满挑战的社会，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困难对你有极大的好处。只有你走过艰难和困苦，你才知道谁是你生命的主。只有你经过了困难，你才听见后边主跟你说的声音。我就跟他说，儿子，欢迎你进入风暴里面啊 ，Welcome to the storm。那3个星期之前啊，我儿子从 Boston 打电话给我，他在那里上班。他说：“爸爸，我现在住在 storm 里面 ，I live in a storm。”我说：“哎，怎么回事啊？”原来啊，他的车子在高速公路抛锚了，引擎烧坏了，那一辆车子报废了。所以他说他住在这个 storm 里面，因为从此他要开始过一段没有车子很不方便的生活。那后来呢，我从他的 Facebook 我就去了解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啊。他写了两个感恩的原因啊。第一个，抛锚的地方离地铁站很近，所以他可以从高速公路呢走到地铁站啊，坐车回家。第二个呢，当他从高速公路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天上有一道很美丽的彩虹。人的一生必然有风暴，有困难。那我们养育儿女呢，我不是教他们说你怎么样来躲避这个风浪，我们要教他们是船头对浪头啊。大风浪来了，我们用船头去顶着，不是用船身船尾去面对这个风浪。如果你用船身面对风浪，肯定你是会翻船的。只有船头对浪头，遇到风浪船不会沉，遇到困难人不会离开他所信的神。父母的责任和最大的盼望就是养育儿女，好像是把它建造成一艘耐得住风暴的轮船，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想啊，没有人希望他的家庭，他的儿女是被造成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就像啊，这个图片啊，这是诺亚方舟的卡通画。那个诺亚忙着在抓那只搞破坏的啄木鸟，被钉了很多的洞啊。请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当时的诺亚方舟有没有啄木鸟？我们回家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一个大纲：建造家庭，养育儿女。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照今天所读的《生命记》6章4到5节的这两节经文。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教导儿女，使他们一生敬畏耶和华他的神，是独一的神，而且呢，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的神。这就是我们教育、教养儿女的一个重要目标。那这一句经文，也是主耶稣他所说两条诫命中的第一条。 我们常听到这一句话，那为什么要强调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住了40年，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要面对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有各式各样的神，是一个多神敬拜的宗教文明。在旷野只有一位神，但是进入迦南地有很多不同奇奇怪怪的神，而且啊，他那种敬拜仪式啊，是充满了性的挑逗啊，太吸引人的欲望了。那这种情形就像是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啊，在那种物质条件很缺乏环境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拎着2箱的行李，准备到像北京、上海这样子的大城市打拼的时候啊，父母亲送他们，送年轻人到了车站，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是我，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淳朴本性的儿女会变坏了，担心儿女孩子在城市里面被骗了，担心他们在大城市里面的安全，担心他们在城市里面乱搞男女关系，担心他们的心被污染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是像父亲一样，当以色列人要进去的时候，他就担心他们的心被污染了，所以他就告诉摩西啊，叫摩西给他们打预防针啊。因为啊，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混乱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知道这个迦南人生活的混乱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啊，这件事情呢是可以从利未记18章的经文来观察啊。我们得到这个观察，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他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你们指的就是以色列人，说在这一切事上，以色列人啊，你不可玷污自己，因为耶和华在你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列邦指的是迦南地的人，他说他们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大地也玷污了，所以神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个地要吐出这些迦南地的人。这句经文讲到的在一切的事上讲了2遍，那到底这一些事是什么事啊？到底迦南地的人做了哪些罪恶贯满盈的事情呢？同样我们可以从利未记18章前面的那一段经文，6章23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去发现哈，这段经文读起来确实不是很爽快哈。他说，以色列人，你们，因为在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露骨肉至亲的下体、母亲的下体、继母的、孙女的、外孙女的、姑母的、姨母的、你伯叔之妻的、你儿妇的、你弟兄妻子的下体。露下体是什么意思啊？问一下神学生，露下体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性关系上的混乱、淫乱啊。所以他说，还有啊，不可跟男人苟合啊，男人跟男人不可苟合，像跟女人一样啊，也不可跟兽淫合，玷污自己，这本是逆性的事情。接着说，你不可使你的女儿、使你的儿女惊火，就是把他献在摩洛神像面前，用火把他烧死啊，献祭来取得神明的好感啊。他说你不可做这些事情，因此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亵渎你神的名，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迦南地的人犯的罪是什么？他们犯的罪就是在性道德上极大的败坏，玷污自己，也玷污了他们所住的地。所以当他们罪孽满盈的时候，那个地要把他们吐出去，因为连大地也容纳不住这么大的生活败坏。今天的社会环境，我们就只针对性道德这件事情，你认为 长大的儿女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工作，搬去像纽约啊、洛杉矶这些大城市，他们会有哪些挑战？我们刚才听到 Leo Hanna 的见证，他们的女儿长大了，搬到纽约、洛杉矶这些大城市，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会是什么？有哪些挑战？他们要面对各种情欲的诱惑，有从电视来的，有从电影来的，有从网络来的，有参加 party 被朋友怂恿的。这些情欲的诱惑就好像是一群遍地吼叫的狮子啊！你的儿女是不是有足够的定力，有足够的武器来抵挡？弟兄姐妹，在真实世界里面，柳下惠坐怀而不乱是不存在的事情。你认为当你的儿女长大离开家，会自动穿上一件性道德的保护衣吗？我的感受是啊，没有被预备好的儿女，就好像是让他们赤手空拳去对付狮子那样的危险，好像是羊入虎口一样。你知道结局是什么？今年呢，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同性婚姻做出一个判决，结果是5-4，推翻了婚姻必须是一男跟一女结合的这个合法婚姻的规范啊，是违宪的。所以支持同性结婚的人就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条例，一个啊可以来做同性的结婚。那未来的社会环境呢？网络上到处流窜的色情影片只会越来越恶化。那这种情形，你觉得跟当初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那些原先住在迦南地的人在性道德上败坏的生活，好像越来越接近了？最后神怎么说？他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要吐出他的居民。圣经的话常常这样说，他说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因此就得以享福。我们刚才宣召的经文也读到了，因此就得以享福，日子长久。当我仔细的去想，我发现神的律法诫命啊，不是要来限制我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发现神的话呢，乃是要来保护我。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叫他们要谨守遵行，其实是替他们架一个保护网，使他们跟这些性道德败坏混乱的迦南地的人呢隔离开来。清水和污水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但是这里啊有一个关键，就是以色列人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也就是摩西的宣告。他说有两条路给你选，蒙福之路、遭祸之路啊，你要选哪一条路呢？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的面前。他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多得存活。呼天唤地啊，表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那后来呢，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他的选择是，他说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耶和华你的神在旧约生命记向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所有基督徒说的话。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告诉门徒，他说：“你们有两个门，有两条路的选择。窄门窄路引到永生，宽门宽路引入灭亡。”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学习约书亚，做一个智慧的选择。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清楚我们教养养育儿女的目标，就是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一生敬畏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教养我们的孩子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第二个大纲呢就是讲到这个教导的内容。那么这个是在生命记六章一节，六章一节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呢，我是用希伯来文的次序来排列这一个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重点。六章一节说，这是诫命律例典章，这是或这个表示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是延续前面第五章说的话。前面第五章在说什么？前面第五章是摩西对以色列人重申十诫的教导，所以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呢，指的就是十诫的教导。那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是从谁来的？当然是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就注意到了，在生命记里面啊，常常用这个名词啊，它的使用方法是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或者是说耶和华你的神，或者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为什么在这里面常常用这种重复的字呢？原来在这个用词的第一个字啊，耶和华，在代表这一位神是谁。耶和华代表创天造地自有拥有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这个字本身就是有排他性，那除了耶和华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所以第一个字是在讲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呢，他说你们的神，你的神，或是你们列祖的神呢，他在表示一个重点，表示一个重点，神与你的关系，神与你爸爸妈妈的关系。所以这位神是你的神，是你列祖的神。这位神不是你们不认识的神，不是随便在街上我听到了有人说某某神不错，某某神很灵，你就去相信的何方神圣啊。这位神是曾经领你们的爸爸妈妈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供应一切需要长达40年之久的神。这一位神是赐下许多恩典给你父母的神。所以你要教导儿女的内容就是这样子，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爸爸一生所相信的神。他在爸爸妈妈的身上有哪些的恩典，他在这个家庭做过哪些奇妙的事情，你要详详细细的反复的告诉你的儿女。一边是我与孩子的关系，另外一边是我与神的关系。请问这两个关系怎么接在一起？怎么接在一起？连接点就在爸爸妈妈的身上。唯有你父母能够把这两个关系接在一起，因此从孩子的眼睛看出去的是我爸爸妈妈的神所教导所吩咐的，我就乐意去行，不是陌生人说的话，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说的话。我们看到了父母亲在花园里面种花，小朋友就拿着塑胶铲子在旁边跟着挖地。为什么？他在模仿我的父母乐意去遵行神的话语，乐意到教会来服侍，乐意来奉献的时候，他的儿女就感受到了，就感受到了，因此也跟着爸爸妈妈乐意遵行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应该教导的内容，是我的神所告诉我的，我教给我的孩子，我的神，我从我的神上所经历的，我教给我的孩子。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方法。方法，方法呢是在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在说明教导的方法之前呢，我先说一个见证。上个月啊，我参加一个小组的查经，他们正在查哥罗西书第三章。 啊，那就说到了这个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原则。那么其中有一位是 Home Office 的弟兄，他就分享，他说圣经里面，描述这些和谐喜乐的家庭生活，似乎是可望不可及啊。他说我在家里上班，我要承受从老板来的工作压力，从客户来的不合理的要求，当我在处理这些 high attention 高度需要注意力的工作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旁边吵，怎么样可能有平安喜乐的心啊？我听他这样讲，我就问啊，我说听起来啊，好像主耶稣只是画一个大饼给我们看啊，那在真实的环境里面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是吗？那有没有一个答案，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条路啊，能够走到这样子的家庭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姐妹说，这个姐妹的先生姓钟啊，钟。那钟弟兄啊，他是一个工作压力很大很大的人，他有时候在 conference call 的时候啊，他临时找不到一个档案啊，就急着气的啊，想要把那个电脑摔出去啊。可是后来这位弟兄啊，他自从有固定早上灵修的生活以后啊，那这个姐妹就注意到他先生啊变得稳重多了。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发生啊，可是呢他不急也不跺脚了。从姐妹口中说出来弟兄的改变是最真实的。接着另外一个弟兄分享啊，是他们的小组长啊，他说他们每天早上啊跟妻子的灵修啊，半小时的灵修就带给他整天没有烦躁的心情。他说当他尝到这个甜头之后，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每一个家庭都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啊，就是没时间，没有时间夫妻相处。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没时间啊，没时间跟孩子沟通。你知道第三个挑战是什么？还是没时间啊，我们没时间来亲近神。我们有一堆的家庭难题摆在前面，告诉我们说要按照圣经养育子女，知道了怎么做，踏出去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今年啊，很多雨水，我觉得好像每个礼拜都在下雨啊。有一个房子啊，长很多的霉啊，墙角有一堆黑色的霉，皮沙发椅后面呢也一堆霉，柜子里面的皮包啊也长了很多的霉。这个太太啊很忙，哇，天天拿漂白水呢把这个霉擦掉。这个星期擦干净了，下个星期又长出新的霉。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家里的湿气太重，赶快去买一台除湿机嘛。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一张照片，千疮百孔的船，诺亚方舟的卡通画，请问啊，诺亚应该先捕洞还是先抓那只啄木鸟啊？我们看到一些家庭孩子叛逆不听话，态度很差，造成很多的家庭难题，应该先治标还是治本呢？我们解决难题的第一步怎么走？那我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刚才我们听到陈志光和沈海娜、李友和 Hannah 的分享，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呢？一个重点呢，从今年四月恩爱夫妇营结束以后，到现在有三个月的时间，李友坚持啊，每天早上啊，带着太太、女儿读经灵修，因此他们家庭难题解决了一大部分，关系变好了。靠着人做不到，请问转变的关键点是什么？是什么？爸爸的坚持，把早上的时间找出来，带领全家亲近神。圣经说，凡亲近神的人，神就必亲近你。神的话带有能力，必要改变你，要祝福你及你全家，这是真实的。刚才我们说的三个见证啊，就在我们的当中。等一下你会看到另外那两个弟兄站在讲台上服侍啊。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礼拜可以看得见的。 还有其他家庭的见证，我没有一一的提起。你相信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谈一套又一套教导儿女的方法，我们可以谈怎么样来建立家庭祭坛，到我们孩子在学校碰到的困难，我们跟他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一次要做金钱的奉献，我们先把支票写好，我们跟儿女一起赞美感谢。我们父母可以学习向儿女来道歉认错，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做法，也很有用。但是啊，归根究底，真正改变人的动力还是在于亲近你的神，亲近你的神，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啊！盼望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你愿意做一个会影响你儿女一生的决定，把时间找回来，你愿意先亲近你的神，你家庭的难题就必定能够解决。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三个大纲。按照圣经，养育儿女的目标就是带领我们的儿女一生敬畏神。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要教导儿女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那教导的内容是圣经的话，是我的神所吩咐我去行的，请注意，是我的神吩咐我去行的。所有圣经的教导我教给我的儿女。教导的方法呢，爸爸妈妈你要先带头，把时间找出来亲近神。其他教导儿女的方法，家庭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水到渠成。对于孩子已经长大离开家在外面工作求学的父母呢，你可以为他们做守望的祷告。那这是我下一篇讲到的重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听到了你的话语，在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主，我们更明白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当他信主以后，他将万事以前的那些事情本来是有益的，他看作是有损的，因为他的眼睛看见不一样的 priority。 工作很重要，房子很重要，财务很重要，但是比不上教养儿女最重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我及我全家能够侍奉耶和华，一生走在主的道上，到老也不偏离。主，这是你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守住你的话语，守住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家里面真的是把我们的时间找出来，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